先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仰望圣灵与我们同在。人算不得什么，人的话也不能成就什么。唯有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都要蒙大恩。所以，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恭敬敬这样子仰望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在十几年前呢，不小心我的大腿骨这个地方呢，扭伤了。那其实扭的不是很严重，也不是很痛，但是我知道是扭伤了。那后来有的时候也会有点酸痛，所以就去找医生，就是有那个复健师的医生哈。那复健师也教我做一些扭筋的动作、拉筋的动作，慢慢的把那个紧的地方慢慢拉松。不过因为并不是很痛啊，所以我就，好，我们现在是啊，我们现在不看那个投影片的东西，我们专门听我们讲，那边让他们去做哈，让他们做，你们是不是 professional？ 好，结果我这个就有点受伤，那么医生呢就叫我拉筋，可是因为并不是太痛呢，拉拉呢就不拉，拉拉就不拉了，这样子，好像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今年的三月的时候，我的父亲，他需要人照顾了，所以我就特别有一个月的时间完全的照顾他。但是因为照顾他的缘故哈，同时也照顾我母亲啊，还有我一个姑姑要去看我的父亲，结果等于也要照顾我姑姑，因为他们都是老人家，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劳累，非常非常劳累，劳累到呢腰酸背痛，然后坐在。还要坐起来就坐下去就不能起来，走路的时候有一点觉，而那个感觉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我又去看复健师的医生，复健医师。那么这个医生呢，他就跟我说哈，他说你如果这个筋呢，你就是他并不能做什么，他就教我一个动作，然后我自己以后每天去拉。他说你这个筋如果不拉开的话，以后可不得了。以前我看过复健师了，以前我也知道那些动作了，可是以前这个话有没有听进去呢？没有听进去。但这次听进去了没有呢？这次听进去了。他说你再不好好拉筋的话，以后可不得了了。有许多话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没有听进去。实际上，所以主耶稣多次的讲，圣经里面在新约福音书里面呢记载了八次，当然主耶稣如果综合的来说是五次了，但是我相信主耶稣在三年半传道的时候不只是这八次或者这五次。他讲什么呢？他讲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八次，在福音书里八次，而在启示录里面记载了八次什么呢？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耳朵啊，我们都在听啊，可是为什么主耶稣一直强调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为什么到了启示录甚至末了的时候在那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可见我们有耳不听，或者说听而不闻，听不进去。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几天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的真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耳朵都带来，好不好？我相信你已经带来了，但是我们更带来，我们把我们的心带来，我们把我们耳朵带来，然后我们真的是这几堂的聚会都做一个有耳可听就应当听的人。好，我稍微把那个东西找出来一下啊。好，那我这个就打开来了。我这个就这样子，我放上去了。好，就这样，好不好？我想先请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呢？你们认为人到底有没有问题？啊？我们大家说说看，好不好？我问这问题，你们认为人到底有没有问题？
有。
什么问题？有人讲罪 ，everything 哈，这个但是很多事情，人越看越来越看人有问题，以前我们觉得人没有问题，可是现在 各方面都越进步了，可是越来越发现人有问题，对不对？最近又一直在打仗了，最近又在打了。你看人的问题，那么人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呢？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刚才已经有人讲过了，说是罪，啊，罪。我们所以这两天我们要讲罪与十架。很多的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到教会里面来，常常有一件事情不能适应的，就是教会里面讲罪的时候，他就不能适应了。他就听不进去了，他觉得我是一个好人呢，我是一个凭良心做事的人呢，我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呢，而且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许多的人也都是这样的好人，我们怎么是罪人呢？好，我今天讲到里面的前一部分或许是为慕道的朋友，后一部分是为基督徒，但实际上呢，基督徒我们复习一下啊，或者更深入了解一下，后面一部分为基督徒呢，其实慕道朋友也是一样的，因为都是讲，整个主题都是讲到罪的问题。有一位老先生，他从国内来看他的女儿，他一方面要参加他女儿的毕业典礼，一方面呢，他要劝女儿不要信耶稣，这是他来美国的两个主要的理由，一个呢要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一个要到美国来劝他的女儿不要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女儿到了美国来信了耶稣以后呢，电话里面总是跟他爸妈妈讲见证，然后说赞美主，啊，虽然他觉得他的女儿好像也比较快乐起来了，也比较乐观了，让他们觉得放心不少，可是他怎么会去信了耶稣呢？他觉得信耶稣可不是好玩的。他是怎么去吸了那个精神鸦片呢？这个让他的心里面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担子。他虽然很同情他女儿，离乡背井的到美国来，可能很孤单。他想你很孤单，可能在这里呢需要暂时的吸一下这个精神鸦片，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够入迷的，啊，这个东西不能够上瘾的。所以呢，他就是说我要到美国来，要劝我的女儿不要信耶稣，因为他怕他再信下去再迷下去的话，他恐怕他会做修女。他不太了解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同了，他以为他女儿再下去会做修女，所以他就到了美国。他到美国以后，哎，看着他女儿信耶稣并没有古里古怪的，这女儿倒是很好，以前急躁的脾气倒是改变了不少，现在变得比较温柔了啊，整天高高兴兴的，虽然那时候还有最后的考试，很忙很忙，但是看他也没有在那埋怨呢，非常快乐，他就放心不少，觉得，女儿信耶稣看起来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让他那么担心的样子，所以他心里面暗暗的感谢耶稣，因为他女儿好像变得比以前好多了，他也跟着他女儿去教会听一听，其他东西、其他道理听听，好像还能够吸收也还能接受，但是一讲到罪的时候，他那个里面的反感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是一直讲道德修养的人啊，我是道德好像比别人也要高一点，在社会上我一向是奉公守法的，而且我从读书的时候开始读书工作以后，一直领导都说我是好人呢，怎么到了教会来你说我是罪人呢？所以他一听到罪就反感。有一次，甚至有一次，他的女儿，他女儿跟他谈到里面第一次讲到罪的问题，他就生气起来了。他说：“那你认为爸爸有罪吗？那你去告发呀！啊，你看看我会不会被抓起来坐监牢啊？”他就非常生气。他听到他女儿说他好像是有罪，他说：“好了，本来我还读圣经，现在我偏不读圣经。”人一听到你是罪人，你是罪人，我们实在觉得不能接受。这是我们一般人哈对罪的认识和看法。我们都觉得我没有作奸犯科啊，我是奉公守法的人，我为什么是罪人呢？但是这个罪的问题呢，我们需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经上到底讲到罪的意思是什么。好，有一节圣经哈，我们来看这节圣经，啊，这节圣经说到什么呢？说在众军之中啊，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700精兵， 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击弦、甩石头、甩石打人，啊，毫发不差。好，这是旧约里面一节圣经。那最后它有一个编号，因为有人把圣经的新旧约，希腊文的、希伯来文的都同不同的字都有个编号的，所以一个编号呢就是同一个字。那我们看还有一节圣经，这节圣经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时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我们注意这两个编号是不是一样的？这两个编号是一样的。换句话，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一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字。那么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这个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里面，这个罪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差，就是没有打中目标的意思。这个罪就是毫发不差的那个差那个字，就是没有打中目标的意思。我们再看新约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好不好？来，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好，这里讲的罪什么呢？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没有达到神的荣耀，没有达到神荣耀的目标。所以在圣经里面，他这个罪的意思哈，无论从新约也好，无论从旧约也好，圣经里面讲的罪的意思呢，就是没有打中目标啊，有偏差，没有达到一个目标，这叫做罪的意思。实际上不只是圣经里面这么讲，说起来我们中文的字典哈，我去查了中文字典，中文字典罪的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呢？一个是过犯，还有一个呢是过失，啊，很可能我们啊，对不起，我说错，一个是犯法，我查了中文字典呢，一个是犯法，一个是过失，很可能我们觉得我没有犯法，但是呢，我们却不能说我们有过失。我们中国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所以从中文的这个罪这个字来说的话，纵然我们没有犯法，可是我们不等于我们没有过失。所以我们单单不是只有从希腊文、希伯来文，就是从中文也有这意思。其实英文里面呢更清楚了，英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是 sin， 一个呢是 crime， 啊，有两个字。那么我把它打开来看哈，一个呢是犯法，就是 crime， 一个呢是过失，是罪，哈，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很多人说我没有犯法，不错的，但是不等于我们没有过失。我们不是 criminal 啊，我们不是被关在监狱里面 criminal， 但是我们却有 sin。 英文也是把这个两个字分得很清楚。因此我们首先看圣经里面讲的罪呢，从这个字义来说的话，从它的意义来说的话呢，圣经里面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第二方面，从圣经看第二方面哈，这里说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要，好，这里呢我们要看到标准的问题。神的标准，一个有罪的人或者没有罪的人，什么叫做没有罪的人呢？如果按照神的标准的话，当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才叫做没有罪。那我们一般人都是以什么为标准呢？我们一般的时候，我们的标准，我们有罪没罪，一般的标准呢，我们常常拿自己做标准。哎，我们都说我是凭良心的，你看谁以谁为标准呢？以自己啊，我是凭良心的，以谁的良心为标准呢？我的良心，当我说我是凭良心的时候，哎，可能那个人心里面想，你真不凭良心了。所以我们一般的标准，一般说标准的是以我的良心。我们也常常听的比较多的是，或者我们心里面比较多的是，我是凭良心的。可是我们也比较少听到说，哎，你是凭良心的，比较少听到，对不对？啊，我们总是觉得我是凭良心的，对别人呢，总是心里面会说，这个人真没良心。啊，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标准的问题。如果你今天到图书馆里面去的话，你要注意什么事情？如果你到图书馆的话， 一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要注意什么事情？
安静，
安静，说话要小声。你带你的孩子去的话，他们稍微吵一点就叫他们不要讲话，对不对？那么你到图书馆去是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还是以图书馆的标准为标准？图书馆的标准，我们都可以follow这个嘛。啊，我们到图书馆我们就懂得这是图书馆，我们在以图书馆的标准为标准。那么我们要上天堂的话，在天上以谁为标准呢？在天堂里说我是凭良心的到天堂去，可是天父说什么呢？你要完全像什么？像天父完全一样。到天上的那时候标准，那个标准是天父的完全。天父的完全什么完全？天父的完全是爱仇敌的那样的完全。啊，在这段圣经前面就讲爱仇敌，主耶稣说你要爱仇敌，然后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我们看，若是以圣经为标准的话呢，那人的情形是怎么样？还有一节圣经，好，这节圣经说什么？说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我们刚才讲了，说我没有犯法，啊，可能我有过失，但我没犯法。但圣经的标准呢，连按外貌待人呢，啊，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哦，我这个 point 有点，好像又有点出问题了。今天什么东西都出问题。好，啊，谢谢谢谢。好，谢谢哈。你看，连按外貌待人，我们普通说外貌待人，我们不会觉得犯罪吧？人的标准不会觉得犯罪，圣经的标准不但是犯罪，还犯法嘞。他标准高不高？有一个圣诞节，有一个家庭带着两个小孩出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在路上他们就到一个餐馆进去吃东西。一个小孩，老大大概6岁左右，那个小的小孩呢大概是1岁多的样子。结果他们坐下来已经点了东西开始吃的时候，忽然那个1岁多的那个小孩啊，在那里大笑起来了，而且呢大叫起来了，而且在那挥手，这样子挥手啊，那嘴巴呢也刚刚学的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说不太清楚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在那里你好吗你好吗，在那大喊大叫。结果妈妈回过去头一看呢，哎呦，看到一个老先生坐在门口那个附近。那老先生是怎么样一个老先生呢？穿着过时的大衣，然后呢那个大衣又脏又破又油腻，那个衬衫呢也是满了油垢啊，又瘦又干那个人，然后裤子垮垮的，看看他的脚呢，那个脚的鞋子都破了，指头都有点露出来。哎，他那小儿子呢就跟这个人在打招呼，哈呦哈呦哈哈在那笑啊，那个老先生呢也在那啊，你好吗小宝宝小弟弟，说话好大声啊。啊，你好吗？结果全部的餐厅人都看着这桌了，啊，这个小弟弟呢就在那好，那个老先生就啊，你好吗？啊，哎，你会不会躲猫猫啊？那个小弟弟呢就蒙起来，哇，哦哦，这样子，整个一餐饭就这样子在那里，一个老一个少就在那玩来玩去，这个妈妈呀觉得好丢脸，好丢脸，觉得好像而且吃得很不舒服，就希望快点能够走。好，等他们吃完了以后呢。他就准备抱着这个孩子，而且呢他脸呢背着那个老先生，因为老先生呢一看就是不但穿得破烂呢，而且一看就知道是流浪汉，可能身上味道很重，所以他就想从让他能够很快就冲过去，不要跟这个老先生能够面对面这样。当他这样子抱过去要冲过那个时候呢，忽然呢他的这个小儿子呢就用力的转过来就伸开手就朝着那个老先生啊就要他抱抱。那个老先生呢那个时候的眼神呢就看着这个妈妈，那个意思是非常想你准许我让我抱一下这样子。这个妈妈还回忆不过来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1岁多的儿子啊就从他身上用力一踹，根本就倒过去了。你们抱小孩有这种经验吧，是不是？他根本不管你，他摔下去他都不管的，他就这样子就跳，好像跳过去一样，一下就是 就抱到那个就趴在那个老先生的身上。那那个老先生呢，结果呢那个小男孩就趴在他那个又臭又脏的那个大衣的时候，脸贴得好紧呢，这样趴在那里。然后老先生就把这个小孩子抱在手中，他就看到那个老先生那只手是过度的劳动的一个手，又干又脏又黑的一双手，然后抱着他的孩子很轻的很轻的拍着他的背，然后那老先生一边拍一边摇，自己眼睛也闭起来。不久以后，妈妈就看见这老先生的眼角眼泪就流下来。当这个时候，这个妈妈忽然觉得严肃起来，忽然觉得严肃起来。本来她要逃避这个流浪汉，又脏又臭的一个老头子，可这时候她忽然严肃，她呆呆地站在那里。这个一老一少这样摇摇晃晃一阵子以后，这老先生把小孩推开来，跟太太说：“太太，谢谢你，今天你已经送了我一个最好的圣诞礼物。好好的照顾这个孩子，愿神保佑你。”哦，这时候妈妈把这个孩子接过来呢，他自己就冲出去，一边冲出去，一边呢在那，一边他自己的眼泪就不停地流下来。然后他就喊着说：“主啊，主啊，赦免我！主啊，主啊，赦免我！”我们不晓得这个人，我们不晓得这个老先生，我们如果从外貌看的话，没有人接待他，可是这小孩子接待他。而当这小孩接待他的时候，这妈妈忽然严肃起来，发现神接待这个人，而我却看他，我要逃避他，连好像我孩子跟他打个招呼我都不愿意。我们人在地上有罪没有罪呢？我们人缺少爱就是罪啊。所以这里，人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而且被神的律法，不是地上的律法，定为犯法的。也许这个老先生，他的一生很悲惨呢。也许这个老先生，他儿孙都死掉了。也许这个老先生心地的良善比一个富翁更良善呢。也许这个老先生，他是因着一些各样的环境让他变成这样子呢。我们怎么能够按外貌待人？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人的罪不是凭自己说我有罪没有罪，是看神的标准。这是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人的罪。好，第三，我们看人看罪啊，人看罪呢，这是善，这是恶哈。人看罪呢，就是我不作恶，我只要不作恶，我就是无罪，我就是善的。可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神看罪是什么呢？神看罪是向下是有罪的，但是如果停在这里静态的话，还是有罪。如果知道行善不去行的话，就是有罪了。所以人必须要行动，要向上去看到善，就必须去行动的时候才是没罪的。如果只是坐在那停在那里，还是有罪。所以神对罪的定义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说我没有犯罪，我就是没有罪了。神说呢，你没有行善，你就是犯罪了。你看，那这个标准跟我们是有多大的差别呢？好，这是从状态看啊。我们再来看哈，刚才其实意思已经是这样。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好，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好，最后我们一起来读：我儿所罗门呐，好，第四，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到说，神是看人心思意念的，不是说我行动上没有犯罪就不是罪，而是心思意念犯罪的话就是罪了。心思意念恨就是杀人，我们平常恨人，我们都不觉得是有罪， 但是圣经说恨人就是杀人。我们平常有淫念都不觉得是罪人，但圣经说心里犯淫念，还不是说具体的去犯奸淫，就是犯了奸淫，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圣经里面讲到的是从字义来看，从标准来看，从状态来看，从意念来看，那么人呢都有罪啊。这是从神的标准，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有一个家庭也是有两个孩子啊，这个老大是女儿，老二是一岁半的儿子，又是一岁半的儿子。这老大呢三岁多，那这个小妹妹，三岁半的小妹妹啊，他们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了。那这三岁半的小妹妹呢，我姑且说她是一个小基督徒。为什么她是一个小基督徒呢？因为他们谢饭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呢忘记谢饭祷告，他会提醒的。哎，说妈妈爸爸就忘记祷告了哈。那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呢也会让他来做那个谢饭祷告。他呢谢饭祷告就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祷告了。主耶稣啊，感谢你今天妈妈带我上街买了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哦。啊，然后因为小孩子嘛也不是很会讲话的，还有弟弟打我他好坏哦。然后我好乖哦，阿们。他像不像基督徒啊？我想这么一祷告呢，就把他不是基督徒的样子显出来了，对不对啊？弟弟好坏哦，我好乖哦，这像基督徒吗？那这个母亲，其实这母亲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这个母亲呢就为她的女儿这种情况祷告，说不要老觉得弟弟坏自己好嘛，就母亲就为她这个祷告。我们做母亲常常都为儿女什么祷告？不要生病啊，有聪明智慧啊，身体健康啊这等等等等，很少为他这一类的事情祷告。所以我觉得这妈妈很伟大。最后他就说，神啊，我这小女儿哈，到现在只是看到弟弟坏，从来不觉得自己坏，主啊，求你能够让我这个小女儿能够明白这一类的事情。有天把孩子女儿都放上床了，做妈妈劳累了一天呢，总算是最轻松的时候，坐在客厅里面拿本杂志，然后开个灯，稍微叹口气，想要休息一下，看看自己想看的东西了。好，这时候呢，那小女儿悄悄悄悄的又跑出来了。哎，妈妈想，糟糕了，暗暗叫苦哈，没想到奋斗了一天呢，这时候又要来找麻烦了。那么那天晚上，这个小女儿就跑到妈妈耳朵中间呢，就跟妈妈说什么呢？跟妈妈说，妈妈，对不起啊，我以后不要再做坏事了。哦，他妈妈想想，大概今天是不是早上咬了弟弟还是什么什么的？哎，到了晚上了，他这时候啊，他忽然觉得自己不对了，他跑来说：“妈妈，我以后对不起，我以后不要再做坏事了。”哎呀，这个小妹妹，神听了对妈妈祷告了，这个小妹妹呢，这时候我觉得开始像基督徒了吧。虽然可能他旧恩还不太懂，太小哈，但是这时候开始像基督徒了。其实当一个人越认识自己的缺点、过犯、错误甚至坏的时候，越认识自己这方面的话呢，他才可能开始越往好走。如果自己的错误、缺点、坏自己根本不知道，不承认也不觉得，人家说他就生气的话呢，他永远不能改掉他的缺点。如果你的孩子从小就听话认真好好读书的一个孩子，我说如果这个如果可能是真的啊，也许你的孩子真的是这样子，如果你的孩子从小是这样认真读书的，而且能够考上重点的学校，那他那时候呢毕业啊，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不但考上重点学校，毕业的时候呢是全省高中毕业第一名，如果你的孩子啊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就保送了北京大学， 那不但保送了北京大学呢，而且他呢，你的孩子呢，五年之内同时念了两个学士学位，一个化学，一个物理，五年之内念完。这孩子早上啊7点钟就到学校读到晚上1点钟回到宿舍。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的一个孩子的话，这么懂得自律，这么懂得努力，这么懂得用功，你会对你的孩子说什么？你抱着他，哈，他放假回来抱着他 ，I'm proud of you， 是不是这样子啊？啊，我真是以你为傲。你会不会对他说，你好好反省，你是一个罪人哦？会不会？不会。我说的如果我们中间可能真的有这样的，你的孩子是这样哈，我不知道哈，但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孩子，这孩子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孩子，非常出色，非常成功，非常懂得自律，非常用功，也非常聪明。你想他会自己觉得自己是罪人吗？不会的。后来他就留学，他到美国的 Stanford 得到全额的奖学金。那在这个时候你想他会觉得自己这个缺点那缺点是罪人吗？绝对不会的。那他在 Stanford 的时候呢，他就谈恋爱了。可是没想到他谈恋爱的时候呢，跟这个对方后来就不和，就吵架，他的这个初恋就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呢，彼此非常怨恨对方，而且憎恨对方，彼此攻击对方。当他经过这个失恋的痛苦以后啊，他里面满了一种恶毒的心的时候啊，他那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好像很有限。以前觉得自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很有限啊，他所爱的一个人结果两个人不能和。那当然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很骄傲的一个人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学生不骄傲也很难的啊，他是一个很骄傲的，可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很聪明的，很成功的，常常会很骄傲，有的时候比别人更骄傲。但是当一个人很骄傲的时候，不管他其他方面怎么成功，可是因为他的骄傲会带给他一些难处，而这个难处来的时候呢，结果会带给他的一种痛，他心里面痛，他就是因为这样的恋爱，然后他就就痛，他就发现跟做学问跟做人那么大的不同。这时候他开始注意到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只有学问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注意到四周，哦，原来有一般人不同啊，那班人呢，后来就了解他们是基督徒，其中特别有一个人让他非常非常钦佩，这个人是谁呢？是他的学姐。他这个学姐呢，就是在那班基督徒里面的一位。而他这个学姐如果要说出众的话，那比他更出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学姐在 Stanford 读第一年去读书的时候，就在自然杂志和科学杂志里面发表文章。什么叫做自然杂志和科学杂志呢？这个弟兄他做见证，他说以美国的教授一生中间，如果能有一两篇文章在这两个杂志里面登出来的话，就很了不起了。那可见这个学姐是很了不起，对不对？可是他发现这个学姐怎么那么谦和啊，他发现这个学姐怎么那么跟人那么容易相处，好像在他身上一点闻不出来他是这么棒的一个人。所以他开始就跟这些学姐跟这些基督徒一起聚会查经，慢慢慢慢他发现，哎，原来人有罪性，原来这个罪性在他的里面。跟人冲突的时候，他以前总是觉得别人不对，跟人有冲突总是觉得别人不对，几乎没有觉得自己不对过。有矛盾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是受害的，别人是欺负他的。可是当他认识了自己里面有罪性的时候，开始反省自己，哎呀，发现自己有很多的错，自己有的时候害了别人还不知道。 所以他开始改变，信主改变，啊，甚至于他就还写道歉信，跟他的那个啊、以前的那个分家的女朋友写道歉信。他不是要跟他和好，他真觉得亏欠了他。所以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呢，我们现在因为晚了开始弄这些，我们不再唱哈。但是我再说一下，人生第一要知错，不知是我错，或者是你错，你也错，我也错，总之都有错。男女都有错，老少都有错，有错要认错，有错莫再错，知错认错，悔过改过，信靠主耶稣。他第二节说得更好。他说单单知错还不够，认罪也不够，改过都不够，要怎样才算够呢？来细细的听他讲个比喻。他说好像人照镜子啊，看着镜子里面这个脸很脏，可是不会因为照镜子脸就变干净了。所以他说单单照镜子呢，污垢人如旧啊，需要耶稣宝贝血流才能洗得透，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中间还有慕道的朋友，我不晓得有没有啊，有一两位都可以的。若是还有慕道朋友，但愿今天我们从神的标准来看，不是从我自己的良心来看我有罪没有罪，我们从圣经的定义来看人的罪的问题。若是这样的话，我们中国俗语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若是这样的话，我们怎能够在神面前说我是没有罪的人呢？连看人的外貌，以外貌认人都是有罪，都是犯法的，何况我这个人呢？好，我想我们继续要讲的呢，就是关于基督徒的问题。我们信了主以后，感谢主，我们认识了自己罪人，我们也悔改认罪，也有改变，都是主的恩典。但是我们会发现在性格上还有些难处，总是还有一些困难，人跟人之间还会有一些摩擦，而且这个摩擦常常是在家里面最明显啊。我们基督徒会觉得我们还有这些困难在我们的身上。有些圣经我们要来看一看哈。好，这些圣经怎么说呢？这是保罗说的。保罗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从前是这样子坏的一个人，亵渎神逼迫人，辱骂人的，这样子。那么然后他就讲了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是不是指着我从前的情况呢？你看，我从前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人，所以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是不是指着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呢？这段圣经很稀奇，很稀奇，很稀奇的，它呢都是用过去式。到了这里，注意，到了这里忽然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的时候用现在式，忽然他说 I am the worst，我就是罪人中间最坏的。 I am chief, I am the first, 不同的翻译，不是 I was, 看起来是 I was, 我原来我以前是，我现在蒙了恩典了，我不是罪魁了啊，我不是，甚至我不是罪人了，因信称义了嘛。可是保罗在这时候呢，他说我现在是个罪魁。现在是他的什么时候呢？现在是他的63岁的时候。他是过了3年以后他就殉道了，换句话说，那时候已经在保罗他的属灵达到非常高峰的时候，他快要殉道之前，他忽然写出一句话了，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这个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好，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我们现在要翻译出圣经哈，没有带没有关系，如果有带圣经，请你翻译一段圣经，在罗马书第七章。明后天的聚会请各位带圣经好不好，明后天以后的聚会请各位都带圣经。我虽然很多经节会打出来，但是有一些我要整个的用整段的圣经，我不会打出来，因为打出来太多了啊。好，没有关系，没有带的话听我们讲，明后天我们请大家带圣经，请你打开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开始哈。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这里呢第十四节保罗说，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好，我们跳过去到十八节，你们听我读就好了。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若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好，这段圣经保罗说啊，他说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觉得里面有两个律在那里征战，我喜欢顺服神的律，可是里面有个恶的律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然后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段圣经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了。有的人说呢，这段圣经呢是对犹太人说的，有的人呢说是说对全世界上不信主的人说的，有的人呢是说对保罗呢是保罗不信主以前的情况。保罗在这里讲我一共讲了很多次我。那么但是也有人呢说这是对基督徒说的，这个地方呢是保罗讲的他信主之后的情形。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分析这些情况哈，我们很简单的说，反对这段圣经说是基督徒的呢，是说基督徒如果基督徒做的基督徒说是我真是苦啊，那谁还做基督徒呢？那他最后说我真是苦啊，对不对？那基督徒应该快乐啊，一般都说你们要喜乐喜乐，基督徒都是快乐啊，说基督徒如果苦的话谁还做基督徒呢？所以呢有人就说我们基督徒呢已经胜过罪了嘛，我们也经验过胜过罪的经验，对不对？我们怎么会知这种光景跟罪交战，然后又失败，然后又说我真是苦呢？不会是这样，尤其不会是保罗嘛，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呢反对说这是认为说这不是基督徒，这是非基督徒，这是旧约的那些犹太人等等。可是也有很多人呢说这是基督徒，那这是基督徒的原因呢我稍微解释一下，很快的讲一下。这里说哈，他说我的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呢，我是喜欢神的律。不信神的人会喜欢神的律吗？不会。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原因呢，这里呢是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在我肉体之中没有善，我不是一个良善的人。犹太人会觉得自己不良善吗？好，犹太人那是我是神的选民，犹太人都是说连保罗都说了，他说你们如果可以靠别人可以靠肉体的话，我更可以靠肉体了。就律法上说呢，我是法利赛人，就律法上的一说呢，我是无可指责的。这是犹太人的光景，犹太人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我是守神律法的。所以犹太人怎么会说我是里头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呢？好，第三个呢，这个地方保罗一直说我啊，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啊，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中文一共出现了35次，如果按原文的话出现17次，都是我。那保罗在这讲我的时候呢，还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忽然从14节到24节那个地方啊， 你们去如果有英文圣经就会发现呢，它变成现在时了，跟这个地方一样的，前面都是过去时，忽然到了这时候呢，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忽然变成现在时。而且基督徒我们是里面喜欢神的律的，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说这里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这个里面的意思别的地方都翻成别的地方呢，不是翻呢，就是圣经里面新约里面别的地方呢，或者说这么说吧，原文或者是看英文啊，NIV 不是这么翻的，看原文它是里面的人，那么别的地方那个里面人都是讲的基督徒那个里面的人。好，所以在这里呢也有很强的理由说这是基督徒。那我们现在不去管这些争论的问题哈，我们现在谈一些实际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实际的内心的征战的经验，有没有？有。我们基督徒内心实际上跟罪恶征战的那经验是比在信主之前更强的，还是比在信主之前更弱呢？更强。甚至信主之前根本没有征战，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骂我我就生气嘛。信主之后不是这样，信主之后呢，你看这个太太啊，这个太太本来不觉得罪哦，忽然她发现自己以外貌待人之后，她后来那不是圣灵就光照了她，就看见自己的罪人，在那里一边哭着一边说，主啊主啊赦免我啊。那如果不信主的人就是看着基督徒，有的时候人家觉得基督徒是有点神经不正常啊，这种时候怎么还主啊主啊赦免我呢啊。所以我们看基督徒呢有一个征战的经验，也有一种经验，就说是一种苦的经验。基督徒不是没有，是有。我们里面好像呢，好像一方面是喜乐，赦罪的喜乐，蒙恩的喜乐，大喜乐，荣光的喜乐，可一方面呢有一种征战，而征战失败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种苦。圣经在这段忽然变成一个现在式。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罪魁的问题哈，说在罪人中啊，在罪人中呢，我是个罪魁，在罪人中，我现在是个罪魁。我跟人谈到的时候，用这节圣经说，我们基督徒要认识我自己是罪魁，很多人不能接受，是基督徒啊。他说：“你说我是罪人，我接受。我信主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认识罪人。可是你说我是罪魁，我不能接受。因为什么叫罪魁呢？罪魁是罪人中间最大最大的坏人嘛，才叫罪魁嘛。所以有人就跟我辩论呢，他说：‘那你说说看，我比希特勒还坏吗？’那我的确不敢说他比希特勒还坏，对不对？”那你既然是不认我比希特勒还坏，我怎么是罪魁啊？那也有人跟我用理性辩论，他说啊，罪魁只有一个啊，那保罗是罪魁，我就不是罪魁。那我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好，那他就说你是罪魁中的罪魁的话，那个前面的罪魁就不是罪魁，这是不是理性啊？罪魁只有一个嘛，那大家都怎么会大家都是罪魁呢？所以呢有人就跟我辩了，他说你讲这个罪人呢我接受，我也已经承认了，可是你讲我是罪魁，尤其我是基督徒了，我又比以前更好了，你怎么还说我是罪魁呢？我说连保罗都说自己是罪魁的话，那我要把我自己摆在哪里去？所以我就有的时候跟人讲啊，我说实际上啊，现在我或者说我猜想保罗在这里啊，他不是在那排名次啊，不是大家排名次，我觉得保罗在这里是一个感受。换句话说，越认识神的人，越认识神的圣洁，越认识神的荣光的人呢，越接近神的人，越觉得自己的污秽。所以以赛亚当看到主高高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怎么呼喊呢？他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你的荣光充满全地啊。 啊，那不是那个天使撒拉佛在那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你的荣光充满全地的时候，以赛亚是先知，以赛亚是非常好的先知，但是当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显现的时候呢，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我也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中。他在当时代应该是嘴唇最洁净的人，因为神选他做先知，用他的口来替神说话的。可是当神的荣光一显现的时候呢，他发现他是嘴唇不洁净的人。他是先知，他没有说啊神的荣光啊这些人都是嘴唇不洁净的人，要我去教训他们，不是，他先看见自己嘴唇不洁净的人。所以这个地方我相信不是比名次，这是一个感受。保罗在他的灵性大，越亲近神，越看见神荣光的时候，越发现，哎呀，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你说，不是基督徒我已经改变了吗？我已经变好了吗？我们的肉体就是肉体，我明后天会讲肉体这个东西哈。肉体就是肉体，换句话，我那个旧人呢，不是我信主我改变，不是我神把我的旧人变好了，而是给我一个新人的生命。所以我那旧人就是旧人，我那旧人就是臭的，我那旧人就是坏的，我那旧人不出来的时候，新生命出来的时候是像耶稣，可是那个旧人出来的时候呢，还是像我以前一样，还是臭的。所以保罗他认识这个真理。我太太，我跟他讲，我说我们都是罪魁呀，他说你是罪魁，我才不是呢。后来他自己为这个祷告，他说饶小伯说我们都是罪魁，圣经也说，保罗也说他是罪魁，那我到底是不是罪魁呢？他就为这祷告。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一个石头打开来，但这个比喻哈我们都听过了，一个石头打开来，好多好多那个很可怕的那种虫啊都跑出来，他就看见这个就是他的心，这就是他的旧人。哎，从那天开始他说，是的，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是罪魁。当一个人，当一个基督徒认识自己是罪魁的时候，他就会谦卑，他开始会谦卑，他里面呢会软的。我们这人里面都是很比较硬啊，虽然基督徒也是这样。当我们看到罪魁，为什么罪魁他就会谦卑会软呢？因为罪魁的就是我比你还差嘛。我们平常都是看你比我差我才硬，我对你硬。可是当我觉得哎呀，我比你，我还是不如你，你还是比我好，你的又比我好，虽然这件事可能是我对，但是我还是不如你啊。在如果要比较的话，我是罪魁，我比你更差，这个时候这个人的里面就会软下来了，就会谦卑了。圣经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怎么看别人比自己强呢？先看自己不行了，先看我是在罪人中是个罪魁，那自然的就觉得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别人是谁呢？那当然有很多哈，别人。不过我们在应用上，我今天特别提两种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今天在应用上特别提两种人。一种人呢是你讨厌的人。当你觉得讨厌的人，你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比他更差，我是罪魁，你就会比较不讨厌他。另外一种人呢是你最亲爱的人。亲爱的人不是你讨厌他，可是亲爱的人呢又是你跟他争执最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老自己最不需要遮掩的嘛。在办公室老自己要遮掩，在教会遮掩的最多。对不对？在哪里遮掩的最少啊？在家里面嘛，最亲爱的人。在家里面什么都衣服也宽敞起来了，对不对？什么都放松了，好，这个老自己跑出来了。这个时候有争执的时候，马上说我是罪魁，我比你差，你的里面你还会争吗？他比你强，他比你棒，他什么都比你好，你还跟他争吗？不是，马上就软下来了。 当然，我还是我想，虽然时间已经快到哈，但是我们很快的很快的要补充一下哈，因为可能有人心里面会问呢，说那么这样的话，人会不会基督徒会不会变成失去自尊，就是self esteem， 啊，我们现在常常讲的这个 self esteem， self 自尊自尊嘛，常常讲这些，这样的话说我是罪魁，那我不是失去自尊了吗？啊，基督徒什么都看自己差，那不是很糟糕吗？那不是变成心理不健康了吗？我很快讲一下，在美国现在近代一个蛮有名的一个近代的思想家，或者说是社会历史学家哈，他的名字叫做 Christopher Leish 哈，他是近代的一个美国的思想家，他现在一直在鼓吹一件事情，就是鼓吹羞耻感 shame。他鼓吹羞耻感，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在历史里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慢慢的各个领域都开始不太谈羞耻，认为羞耻是对人的一种压抑，好像是讲羞耻人心里会不健康，对人的一种压抑。因此呢，就是比较近代比较多讲的就是自尊啊，尊严，人的尊严，自尊，用自尊来代替羞耻感。可是他就发现到慢慢的问题出来了，他说因为人不讲羞耻感，只讲自尊的缘故，慢慢的就对自我要求的道德这个水准呢就越来越低，而且渐渐的人不太自责，那因为自尊的缘故就放松啊，在各样的各式各样的事情就放松，因为放松就懈怠，以至于就堕落，而且变成一种说法，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今天这个话很大家都知道哈，今天现在大家就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是我，我是一个非常 individual 的，我是非常 special 的啊，我是我有我自尊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是这个社会呢就慢慢走到这样的一种地步，他说当这样的时候，那个自尊就成为一种借口，让人膨胀自己的自私。你想，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当跟别人冲突的时候，不是变成一种自私的光景了吗？不冲突就更厉害了吗？所以连社会学家都发现了这个强调自尊自尊自尊呢，整个社会都往败坏方面去走了。但是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说不讲自尊，如果我们把自己看成完全没有价值，把自己看成完全没有自信心啊，什么事情呢都退缩，什么事情都没有勇气，都抬不起头来，非常自卑的话，这种的光景呢，我们的确不要。我不是说我们应该没有这种自尊，我们要有自尊。其实基督徒许多没有自尊的自卑的人，信了主以后呢变成有自尊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他是神的儿女了，他是神的儿女了，神的儿女。什么叫神的儿女啊？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位牧师他的名字叫做 Bunk， 他在非洲带领了4000万人大布道会，4000万人信主。他有次讲道里面有一段非常好，他说什么叫神的儿女呢？他说神创造宇宙万物，你看创造宇宙万物，这么浩大的宇宙，穹苍万物，创造宇宙万物所有的东西啊，他可以不动一个手指头，他可以不流一滴汗，他可以不眨一个眼睛啊，他可以在那里微笑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一下就都出来了。可是唯有救我们这些罪人从罪里出来，成为他的儿女啊，他花了多大的代价呀？他花了什么代价呢？差遣他的独生儿子降世，让他的独生儿子在地上受苦，让他独生儿子在地上被辱骂，让他独生儿子在地上被弃绝，让他独生儿子在地上被人钉十字架，让他独生儿子在地上是流汗还流血，然后把我们救赎过来，我们成为神的 儿女。啊，当我们晓得我们是这样成为神儿女的时候，我们还会自卑吗？我们还会不喜乐吗？我们还觉得，哎，我太没有价值了啊，我太没有。所以保罗，你看，一方面说我是最终罪魁，但他呢是最有勇气的人，对不对？非常有勇气，他没有。所以这个呢，这个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弄糊涂了。不是说我是一个罪魁，然后就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行啊，服侍也不行，什么都不行，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而是我们在神的光中知道，我那个旧人，我那个败坏的人就是罪魁。神用什么样的代价来救赎我们？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请啊，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我们人跟人呢，一个也不能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赎价，将赎价给神，啊，叫他永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我们生命的价值极贵呀。用人来赎人的话，只可永远罢休。所以神的用他独生儿子为我们死了，神独生儿子来做我们的赎价。所以有一节圣经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成为罪，他替我们付了罪的重价。圣经说他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了。他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他所付出的代价，这里说耶稣基督哈，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赎我们的价值极贵，贵到人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赎一个人，只可永远罢休。但是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用什么代价来赎我们？他替我们成为罪呢？他被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平常常常想到十字架，十字架钉子，钉在十字架的痛苦。实际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已经受苦了，上十字架之前那个鞭伤也让他非常的痛苦。如果你们看过那个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的话啊，都看到那个鞭伤非常厉害，是不是？打在耶稣的身上，打在耶稣非常。我在看那个片子的时候，我就有一点觉得说，真的打得这么厉害吗？可是后来我发现圣经讲到，因他受的刑罚我们不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鞭伤啊，后来呢，我看到一篇文章，我才发现啊，那耶稣基督受的鞭伤，那真是，那个不是太厉害，那样子那样的鞭打不是太厉害。那个文章是说什么呢？那篇文章是讲到这个新加坡的鞭刑。新加坡啊是很文明的一个国家，可是新加坡到现在还有这个鞭刑。有一次有个美国小孩在那边好像划了人家汽车，后来他们定罚要鞭，后来美国的哪一任总统还打电话去，是 Clinton 还是那个 Clinton 哈，还打电话去说请能不能赦免这个孩子啊，受鞭刑啊，不行，美国孩子一样，我们国法就是国法，这就是新加坡他能够成功的地方。可是受过这鞭刑的，或者说了解鞭刑，他们怎么形容这鞭刑呢？他们说第一鞭下去的时候呢，皮开见血。一鞭下去啊，一鞭下去皮开见血，再鞭肉绽。第二鞭下去的时候呢，那个肉就裂开了。第一鞭是皮裂开，第二鞭是肉裂开。第三鞭呢，痛不欲生。四五鞭以后啊，血出而溅，肉碎而飞。 四五遍呢，不但血喷出来呀，连肉都碎了，肉都会飞出来的，这个是难以形容的。他们受了鞭伤的人呢，回去以后呢，当然不能坐，也不能躺，连上厕所都不能去膝盖，换句话说，大便就这样的站着大便，根本不能动啊。这个是现代文明，只是打几鞭呢？五六鞭是了不起，十鞭呢？这是现代文明现代的一种鞭伤，而耶稣基督2000年前在罗马兵丁手下的那鞭子可厉害了，那个鞭子是带着刺的，那罗马兵丁的那个力量，难道会比今天的新加坡这些人没有力量吗？我们今天这些文明人力量不会比那时候人更强啊。在罗马兵丁手下的时候，那个鞭子打下去，他们会放松吗？不会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被鞭伤，受鞭伤，不要上十字架就够了。当耶稣基督被鞭伤的时候，那这第三鞭就是肉绽了嘛，肉都裂开了。到第四五遍的时候，肉碎肉都飞掉了，所以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身体已经是血肉模糊了。可是这些兵丁们要耶稣基督自己背着十字架，你想那十字架多重啊？这种时候能背吗？那些人大便都不能坐了，能背吗？耶稣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虽然后来背不下去了，找一个人代替，但他至少背了一段呢。我相信当他背那段的时候，电影里面也讲背那段的时候跌跌撞撞的，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各位拿出诗歌第十五首，我们看看第十五首诗歌。我知道时间已经过了一点点哈，当然我们也是比较晚开始一点，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是有一点点时间，因为到最后有分组啊，宁愿分组稍微短一点都没有关系，我希望还是有一点点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我希望我们唱完诗歌以后呢，能够有一点祷告的时间。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很欢迎你今天来听这样的讲道。你这个时候我们唱完诗歌以后呢，你可以起来祷告说，主啊，我今天认识在你的面前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我愿意接受你的受的刑罚，把你的平安赐给我，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你就这么简单的祷告内容大概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呢，我盼望你能够有这样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说，主啊，保罗说很简单，说主啊，我是一个罪魁，不一定要很多，就可以起来说，主啊，我是一个罪魁。连保罗都说自己是罪魁了，难道我还说不出口我是罪魁吗？就在主面前说，主啊，我是一个罪魁，求你赦免我，求你让我以后生活中跟人有冲突的时候，让我看到我是一个罪魁，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祷告，好吧。我鼓励每位弟兄姐妹尽可能的一个一个站起来，而且你站起来能够站起来就站起来哈，不是勉强的，就是鼓励你们的。若是愿意的话，你站起来稍微大声一点，因为你的祷告也帮助别人。我们这样唱这首诗歌，一边慢慢唱慢慢唱，完了以后呢就这样祷。那这个时候祷告呢，不要用我们，用我啊，主啊，我们是罪魁，不是这样，不要这样，是主啊，我是个罪魁，我。也不要代祷，这时候不要代祷，哈，不是说代祷不重要，但这个时候不要。所以，若是你还没有信主，你现在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他替你背负了一切罪担，你就可以得救，罪得赦免。说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就好了。奉耶稣基督名。若是基督徒的话，我盼望，有许多弟兄姐妹一个一个，我们是盼望是不等的。一个接一个，这个如果等的话，我就会结束聚会；不等的，因为时间不多嘛。啊，我们就是在主面前说， 主啊，我是个罪魁，连保罗都说他是罪魁了，何况我呢？啊，当你认识这个，当你这样祷告以后，你进入罪魁的真理，认识自己是罪魁的时候，以后你会有不同，你会灵命会突破的，会进步的。好，所以我们这样子慢慢的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说，主耶稣头戴金冠，背着十架到哥哥他，罗马兵丁鞭打主身呢，流出鲜血在哥哥他。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把自己带回2000年前，耶稣被鞭打的时候。当那个鞭子打下去的时候，你就说，主啊，这鞭子是你替我受的。我们一边唱，把自己退回2000年前，到耶稣被鞭打的那个现场，到耶稣在十字架的面前。所以副歌说，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我怎么能忘记哥哥他呢？就在那里你钉十字架，宝血流出，做我的赎价。第三节说什么呢？你的慈爱谁能领会啊？你的伤痛谁能安慰啊？你钉十字架为我罪魁啊，我今向你低头下跪啊。可见罪魁的真理不是只有我知道，作诗的人也知道。你钉十字架为我罪魁啊，我今向你低头下跪啊。你这个人里面不同了，谦卑了，那个硬的景象折断了，以后变成柔软。好，我们这样慢慢的唱，好不好？一字一句，一字一句的唱，不要赶，不要赶速度，好像在主的面前看见边上，看见十字架，这样的来唱。然后我不讲话了，就一个一个起来祷告啊。好，我们能够问起个音，好吧？这第一首 Number One 啊，No 15。主耶稣头戴金冠，背着十架到哥哥他，罗马兵丁鞭打出身，流出鲜血在哥哥他。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我怎能忘记哥哥他？就在那里，你钉十字架，宝血流出。
我怎能忘记？ 向你低头下跪。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我怎能忘记那个他？就在救主耶稣。